对，菩萨道为了要发心，所以他要了解法门很广，众生的问题讲得越来越深细啊，因为他不是一个治疗汉嘛，他必须要深入众生中啊，所以说法门变成样子很多，可是在阿含经很单纯，所以有的人叫他译阿含经，可是你译阿含经，你要知道，那些论师不是吃饱没事干，写那么多让你看，那都是当初很多人的确不懂的才讲出来。所以我们现在其实如果以我们现在要学的话，还有很多要学的。我们要看大圣经典，有很多东西都必须从声闻佛教、部派佛教这些，因为所谓部派佛教是佛陀过世以后开始佛教会分，所以这个分宗别派啊，这不是我们的问题啊，这从老祖宗就开始。分到那时候，你们现在可以讲几个宗派是吧？台湾那时候就部派就分到20几个，到后头就不知道分到哪里去了，明显就名称就有20几个，离佛陀才一两百年，才没几百年就分得一塌糊涂了。啊，这个问题出在哪里？这其实没什么问题，因为这是人的问题，这是人的问题。所以在我们学佛里面看到法门里面有很多宗门，正常的，因为这是人的问题，人的病不同，所以他的教学法不同，每个人有他一个他专注的地方，他专长的地方，他在这一方面他会彰显他的特殊的教学的方法，那有些人就在这一方面特别的教学方法，因此所产生出来就变成偏重不同。所以如果了解整个佛教史的人，慢慢心胸会放大。所以了解佛教史，我们现在看到很多人佛教史读一读资料，我们以前也是啊，我就觉得很怪，就是说我们以前读历史读到最后，我们就是很没办法从历史里面得到很深刻的启发。我觉得过去我在读历史的时候，我只是在背年代发生什么事，可是我不知道这一段的史迹啊，它所呈现出来的时代意义是什么，我不知道。其实我们未来读佛教史也应该知道，你要知道佛法流传在这个世间，这它的分别是必然的，它一定是分的很多种，乃至我们现在假如说我们现在一直教了10-20年，大家开始出去弘法，其实我告诉你各说各的啦，即使是同一个老师讲的也是各说各，个人体会不同。那所以说在一条整个佛法流传世间的路当中啊，我们要知道我们不断的调整的，随着众生的病啊，随着佛法流传在世间的无常相啊，我们必须要不断的纠正它，也不断的开启新的方便，不要以为过去的方法一定只有过去的才对，新的人不能有新方法，这是我反对的。可是不能一点原则都没有，乱创一通，就问题就出在这里。你看在佛法当初会产生很多的争执啊，大众部啊，上座部啊，他们为什么会争执？其实作风就不一样，大众部是一个很轻重少壮派的，我现在就有点像大众部，又有点像上座部、上座部，我也搞不清楚，就很不愿意一种做很多事情啊，太强调形式，忽略它的本质。所以大众部当初为什么会跟上座部啊，那比较传统的，比较传统的，比较重治疗的这一方面。大众部慢慢走就走上菩萨道去了，为什么会产生这种问题？因为实际上佛陀在一代的教化，他对众生的那种慈悲心是绝对是表现出来的，可是上座部他是一个要求戒律很严格的一个作风，很多地方那也不行，所以说上座部的那种风格很清净，可是到最后你会觉得很古板，就像我们这样会很古板哦，人类以后到最后一板一眼，到最后就古板了，就不活，被方法原则绑死了。那大众部他就认为说应该积极入世， 所以他接着想要应该积极的，接着说，以前那个很多戒，细的戒啊，他就把它晃，一直晃。所以大众部它变成发展会很广，而且普威，我相信那时候一定很多年轻人很喜欢写大众部。可是因为这样也相对就容易烂，太方便，所以这两者之间也一直在那里调整，一直在那里调整。包括我们现在，我们是很明显的大圣的思想，我们中国南传，你要知道，其实我们现在台湾慢慢也兴起另外一个作风，就是说我们必须要回归到佛法的朴素，所以以前那个花样的东西尽量减少。可是实际上你要知道，南传国家的很多的青年年轻的法师啊，他们却又认定我们这种应该要积极入世，所以有机会沟通啊，我们要跟你学，那你要跟我们学，应该互相的学。实际上我们也发觉大乘法的推动啊，的确是很积极，能更加的深刻的去认知众生的问题，更切要，如果他走对的话。可是我们马上又可以看到南传的这种上座部的这种教法，很明显又能维护佛教的单纯性。所以这一条这个修行路，他你会觉得他就一直在动，一直在动，一直在动，那你就必须不断的一直调调调调调。那所以说，在未来的佛教里面，你会看到花样还是很多。那一个是好的教学法，有的是搞花样。那问题就是原则问题了。你掌握到佛法的原则，其实你可以开演不同的教学法。可是你原则没有的话，你弄出来那个东西都是欺骗众生的。那因此，我们就再也，我们自从读了这些道理以后，我们就有一个观念，就是我们不一定完全学古人。不一定完全学过，可是我们不会乱创新，必然如此。所以说当我应对某一类众生创新某一种方法的时候，我还要不断的反省检讨，不然你会发觉任何一个好的制度、好的方法、好的教学法，包括修行方法，久而久之一定出弊病。所以当有人跟我讲说我们这个道场多清净啊，我跟你讲，一定又在吹牛，不可能的，不可能，这里不是净土。我不是因为说我巴不得你们有点过失，我这样讲说，我就讲，你会讲说啊，我们大家尽心的都维持这样啊，我们都不断的在调整学习。我觉得你讲的很如实，你说我们这里大家都很清净，我想你也在吹牛，不可能。我不是说你有，我反而你讲的真实，我觉得你才是真的。你当一直在掩盖问题的时候，我觉得那是不可能，每个人不可能一致的。而且说、哦、我这个教学法最殊胜，我告诉你绝对有很多人反对的，一定有人反对的。所以你也不可能要求说每个人去接受你的教学法，不可能。所以包括我们未来做一个四众弟子，我们这在学，我们要看到每一个法门，我们心里都很笃定的，好好好，不过心里也知道说一定会有问题。那我们不会看到他有问题就叫贬他，因为我们都有问题。我们在应对世间的时候要提出一个方法出来，我们就明明知道我们提出来一定不是一个最完美而且无缺陷的东西，不可能，你都知道你自己不可能，所以我们变成心很坦然的去欣赏他的优点，了解他的缺点，这每件事情都是这样稳定的，都是用这种心情，所以不会有那种闹革命的情绪，是吧？不会有那种事情，你就慢慢就会一直走，你是一个活的机制，学佛的态度会是活的，就像一个不倒翁一直在动，一直动，一直在转，那你说它是什么东西，你找不到。它就是一个重心在一直动，它有一个重心，佛法的基本教理，可是它是活的，不断在学习成长，就是这样。那你不要讲谁高谁低，诸法无自性，你定高定低都是你的自主， 这都是从佛法的知见产生的思考，你们以后也是用这样的思考来看待事情。所以我们不会说啊、哦，我们这寺庙当然有很多好的啊，嗯，也适合我啊。可是我们也知道要学习要改的地方还很多啊。别人啊也不错啊，可是有些地方可能不适合我啊，不适合我不一定坏啊。可是我相信还有一些可能也不是做得来的，有很多地方可能有问题。这是都是自然的东西。所以像你看这样子一个教学法，佛法一直不断那个，那我为什么要引这个经典呢？就是让大家看到说，阿那波那法的原初的风貌就是这么一个单纯。他的精神，我们避免大家到最后玩花样。为什么我一直要把很多佛法东西拿到原来？你掌握原则，花样你就可以耍。你如果没有掌握原则，你玩了花样，你会迷失在这里面，你会被骗的。我这个方法很殊胜，你只要拉到原点，人家你怎么方法？我们知道怎么花样，那孙悟空再怎么变不离其中啊。那我们知道他的花样有道理啊。可是当我觉得你的花样，我这个花样好，可是怎么和精神都离不开那个这个花样，我不要，是不是？所以应用之妙，存乎一心啊。那你这个原则又要掌握住，那所以你要看到阿那波那法的基本原则、基本的大方向是什么的时候，那你在听人家所开演出来的善巧，你就可以取其精髓。否则的话，你可能会走失掉。好，我们简单的谈哈，这只是大家有机会多看，只是我在点出它的精神味道，这样哈，让大家知道一下。儿时尊者罗隐从世尊受教，世尊告曰：“于是罗隐，若有比丘啊，乐以前进无人之处啊，便啊正身正意结跏趺坐，无他意念呐 啊悉意鼻头出息长之啊啊知息长啊入息长意知息长。”出息短，意知息短；入息短，意知息短。出息能，意知息能；入息能，意知息能。我们现在每一个法讲的不大一样啊，其实那就是叙述而已，叙述不大一样。那你会讲说，哎呀，要是我们脑筋失败的，佛陀讲话怎么不统一呢？一下有讲这个，有时候有讲能，有时候软，有的就没讲。那到底要不要能软？要的要不要啊？有一下我们以前那种死脑筋一定这样讲。可是当我们的如果了解的话，其实它不是要你管，这是一项一个项目。如果要变分我们呼吸的所有项，写不完了。只是就多重要的部分抓出来，以便于你去察觉它。这察觉的时候，就心就定在呼吸上。借着这几个重要项目的察觉啊，让你知道呼吸相。所以你看，他没有出啊入，他不会管那一二啊，他没有。他讲，你就好好知道你呼吸长的，出的时候就出，入的时候入，很长，呼吸很长。很短，比较冷，比较热，像比较出来的时候热，进去的时候冷，对。那这个时候的温度感觉，其实注意就是把你的呼吸的种种体相抓出来。意知息能，出息软，意知息软，入息软，意知息软，静观身体，入息出息，皆知之，皆息知之。到时候观到全身呼吸都知道。关到息的时候就变成这样，有时有息亦复之有，有时无息亦复之无。有时无息啊，那无息怎么会之无？你看人家呼吸，我就上次讲过，呼吸要转折的时候那没有嘛，对不对？那转折出入息在转的时候，那个地方不明显呼吸像嘛，对不对？我们现在有进来出去进出的那个转折，就这样15就5了，出诸身形后头讲出诸身形就是这个地方。 若习重新出亦复之重新出，若习重新入重新入亦复之重新入。哎，呼吸怎么重新出重新入？呼吸从我的肚子出，怎么会重新出重新入？有啊，到最后其实心呼吸的动进出跟着你的念头是一起带的，跟你的念头是一起动的，所以重新出重新入，你一个呼吸在开始的时候，你念头就开始接受它了，起意念了，所以那个念头跟呼吸是同时进出，感觉念头一直在跟它动，所以从这里可以察觉到呼吸的变化。如是罗云，能修行安波者，则无愁忧啊，是无愁忧恼乱之想啊，过大苦报的甘露味。好，那这个后头是跟着从头来讲，这个可以这样一直修，修到什么？可以修到正阿罗汉。那我们再看，第二个文哈，第二个文的。我们看最上览的最后啊，念于内习细念善学，念于外习细念善学，习长习短觉知一切生入习，一切生入习善学觉知啊，善学啊，善学，然后觉知一切生出习，一切啊，生出习善学。这个善学就是说你必须要，这其实连呼吸也要学，它不是啊，其实它就你学着去知它，学着去掌握呼吸相。所以我就讲说呼吸修安那波那法，不要那种紧绷绷的那个，其实你就当做一种当做游戏也可以，然后佛陀提供的一个非常殊胜的游戏，只要你保持这一份赤子之心，观着呼吸，你就可以随顺的慢慢得体。所以你就这样，你就开始把抓它，到底呼吸是什么样子？你保持这样很单纯的心啊，不用冰得好像我自己很伟大，就会放光啊，没有，你就这样像一个小孩子这样，一个保持那个，乃至你不用盘坐也可以啊。学者如何去掌握呼吸相，出来出来，哎，最近慢慢看看看看看到连哦，他原来还有这一份，哎，有这么一个感觉，这么一个感觉，一直锁住这样的呼吸，去锁住他的进出。那其实一二三四，这个都是一种方便，又多了一个相给你抓而已。那一般来讲，其实你看这里讲了安那波那念。阿含经，你们没谈这些，就是你开始学你怎么进出。你现在就先掌握你的呼吸长短相，先抓一个相貌来学，抓到很清楚，抓到很清楚，就是那种感觉会越来越明显，那个相会出来。所以抓到最后，到最后，因为你抓的时候并不是真的眼睛睁开嘛。我就讲过，呼吸相绝对不是睁开眼睛看的，所以。到最后是因为心闭上眼睛，那个像的感觉啊，是由内心跑出一个影像出来。那这个影像其实刚开始是配合着呼吸出来的，所以刚开始学的人绝对是，你实际上身体的呼吸是呼的时候，你观想出来的一定是呼，不会说实际是呼进去，没这种事情，它是搭在一块的，只是说实际上你在观的时候是。你像比如说现在是用心去察觉呼吸相，用心，可是用眼睛，这时候你体上的深处都还有在动，不过慢慢会从五意识，我们现在刚开始学是五意识跟第六意识在配合，慢慢修的五意识它会停的时候，你那时候所看到纯粹是意识的部分。所以像我们现在打坐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身体都有感觉冷暖，我们是都还有身体上的一些种种，那个是五意识还跟第六意识还在配合。可是当你在修到最后，你那个实际上呼吸在运作，它依然是很规则在运作。可是那时候你看到的是纯粹意识的，那是意念现出来的想法。 这时候就是已经如果守住这个，慢慢就很容易入住场。好，那这里他讲的就更细了啊，他讲的更多了，前面没有讲那么多，现在就讲了，出入息觉知一切身形啊，身形习，身形习入习，一切身形习入习善学啊，觉知啊，那到最后他会讲说，知解脱啊，觉知心解脱入习，善学之心解脱出习，以觉知心解脱出习，善学哈、啊，观察无常，观察断，观察无义，观察灭。你看谈到这里，又多了这些，这个后头我们都还会再讲啊，只是说你看呢、啊。其实这里面后头这一个《阿含经》里面谈的，就是把我们前面讲的这一部分又讲得更深一点。这谈的已经谈到很解脱法去了，前面只是在察觉身心，察觉身心后头的这个经文所谈的内容，就谈到无常啦、断啦、无欲啦、灭，修到这个其实阿罗汉会。也就是说呼吸的问题，借着呼吸这么一个对象，一直把你的身心带到观察这个身心诸法，身心的法的那种要离欲断无常，观察什么，然后观察灭。这灭不是那种没有的那种灭，它是那种极灭性的，观察它的极灭性，就是我们讲的说涅槃极灭的那个灭。好，所以他是渐次这样一直带上来的。那这经典只是有时候讲的广一点，讲的略一点，其实都是一样，都一样。我们看下一页。第三的部分啊，谈的就更细了。他直接就弹出四念住，我们讲四念住，所以安那波那一个念等于四念住。好，我们来看一下啊。我告阿难，谛听善师，当为如说：若比丘入习时如入习学，乃至灭出习时如灭出习学，而使圣弟子念入习时如念入习学，乃至身行止习出习时如身行止息出息学，而使圣弟子生生观念住。这就是啊，我们经常讲观身不净嘛，观受是苦啊，啊观观心无常，观法无我，就是四念住啊。这个其实观身不净，四念住的观身念住不一定观不净，可是一定会知道不净。呼吸就是身念住。啊，可是我们在观呼吸的时候，有没有管它？是不是？你干不干净？有没有管它？没有啊。其实身念住就将心注念于此，观察身心身相，就是身念住。所以它不一定是观不净的。我们查字典，四念住讲观身不净，其实观身念住的意思，身念住、身念处，其实只是就把身观察身，先沿住身的。然后再进一步观察受，那受一个观受是苦，其实可以观乐受啊。观受的时候，不管是乐苦啊，一切受都观的，一切受都观的。否则的话，快乐的时候不能修，为什么现在还不苦？那你就拿你既然要说，那我就揍你，揍你你才去修，因为不苦啊，不苦能怎么修？对，那你说啊，我身体好干净，修不来，那你就涂脏一点。那不是的，其实身心，因为我们身心有很多相啊，要离三界相是一切相都观的，所以从这里你看就可以知道说观身念处不一定是观不净的。所以有一个学者他讲，有一次有一个法师在演讲，他讲说啊，我们可以现在观，对一个临终者可以将他观身念处。那个学者也经常放炮在批评佛教的，当然好像是佛教徒了，可是经常在批评。他这样说：观身不净，观受是苦，你这么现在怎么去观呢、啊？ 讲安尼。啊，可是正常啊，都是大家都是依正那个习惯那个文字啊，惯受是苦啊，那个，可是其实身受不一定是苦关啊，乐受都关啊，在阿含经里面，身体不关苦乐，不苦不乐都关啊，只要感受就关。儿时圣弟子深深观念注意，如是善思内思维啊。佛告阿难，譬如有人乘车舆啊，从东方颠沛而来，当舆而时，见到啊，诸徒堆龙佛，阿难白佛如是，世尊，佛告阿难，如是生弟子，你注意啊，他那个弟子很有意思啊，如是生弟子，念入喜时，如念入喜学，如是乃至善内思维，若尔时生弟子觉知行，乃至觉知意行习学啊，生弟子摄受观念中。你乘车来，你会不会经过哪些东西？会不会经过一些土啊？不然你怎么来？你的车一定要经过地上，一直跑过来，地怎么边颠簸你就怎么颠簸，对不对？没错，呼吸它不是让你看一个棺材，我的你看我的呼吸多干净啊，你看多平，不是它不管你平不平，你呼吸怎么样就怎么样。你说啊，我平啊砸掉，你就关平啊砸掉一样也。他所以说。呼吸不是这样，它重点不是，所以说有的人在观呼吸的时候一直在控制呼吸，那很明显是错的。它只要你随顺的那个相，你它经过什么样的路，你就看出来就对了。那这时候慢慢观清楚的，身心会在这里慢慢接受一些感受出来。随着你的能力一直观，一直观，你会看到说这个动的同时，身心在动，心也在动，你慢慢。以这样的定心在观察这样呼吸的时候，你的心慢慢也得喜乐嘛，对不对？这时候的喜乐心跟呼吸一起的嘛，那你就观喜乐受，受念处啊。所以说，圣弟子受受观念以啊，如是善知善念思维。譬如有人乘车舆从南华颠沛而来，云何阿难当见到土堆龙？佛阿难白佛，如是世尊，佛告阿难，如是圣弟子，受受观念处。哎，就是这样啊。他其实用南东南这些方向，其实就讲说，你走到哪个地方来，你从这个角度来，你有这样的感受，你就把它观出来。所以佛法很现实。所以我上次在讲说，整个这里面你有没有看到一个很明显的宗教气味？几乎没有啊。安娜波那华几乎没什么宗教味道，没有啊。真正的佛法其实没那么感性的，这种感性真正产生那个强烈的悲情啊，其实是因为看清楚的，绝对不是用想那个。我们初学当然是那个，可是其实你看佛法，你为什么会耗药着？如果以纯粹理上来讲，这是从人的身心的现实上切进去的。那我们会产生很强的对法的那个信仰心，就是因为看到的是真实，这一份心才出来的。所以佛法的那种悲情啊，不像我们一般的那种太感性了，他的悲情一定跟他的知是配合的，他的那种度众生的情，对世间的感受的无常啊，这都是当然众生初学的过程当中，身心一直在变化，心态一直在变的。可是正当的走向是从这样的一个慢慢看察，绝对不会修学佛法又产生极为消极灰色的思想。佛法是从无常从苦里面产生强而有力的积极承担力，而不是说开始就学一些东西，开始好像过着一种晃荡自己会对世间都放舍的那种身心绝对不会像竹林七贤那样的，绝对不会的，是不是？所以当有的人学佛学到最后就开始不正常了。其实学佛完了，如果恰当的话，生活一定正常。他就懂得应该在步伐当中应该怎么做，那是心态离，那离完了，离下不恰当的分别，反而能够做更大的承担，是这样的。好，那些分成四项就是四念处就在这里面。 好，那后面这个文我们就必须要把它稍微讲详细一点，其实也不用详细的，因为后头会讲，只是说这个讲的比较丰富了啊，就等于是如果我们看最后的第四文啊，几乎可以把前面都涵盖住了。如是我闻，一时佛住金刚啊，佛住金刚八球摩诃侧哈，萨罗离林中。尔时世尊，尔时尊者阿难独一进住啊，思维禅师作如是念，佛有一念，修习多修习啊，令四法满足，四法满足以七法满足，七法满足以二法满足。这阿难坐在一个地方啊，在想说。因为这时候阿难大概想投机取巧了，看有没有一个方法一下子就四念处都满足，还有七觉知也可以，然后到最后二法满足就成阿罗汉。想一想他应该有吧，没那样的理由说一个法就好了，像我们现在就这样。所以我说社会会进步，科学会发达，都是懒人做的。很多当然就其实懒人呢、啊，他就因为在很多复杂的东西里面找出一个很单纯直接了当一次一个全部可以全部弄定的那个。所以我就讲科学经常是一些懒人想出来的，想出哇这个最方便。好，这时尊者阿难从禅觉一啊广义佛所啊，起所立足，退所一面徘徊的言，世尊，我独一进处思维禅师做思念，颇有一法多修习，一念四法满足。哦，这样一直讲。那佛告阿难哈，有一法多修习，乃至能令二法满足，何等为一法？为阿那波罗念。佛陀讲说，阿那波罗念可以让你的梦想成真。其实佛陀当初有没有跟他讲说，你要这个就在偷懒，老实修。一步一步来，没有，其实阿难是用功修的啊，只是我们刚刚还开玩笑，阿难不是懒惰的，阿难其实真的是很自卑，阿难吃了很多亏，很多佛法是因为阿难传下来的，阿难委曲求全，被因为他在某些事件上来讲，为了要实践这个法，他必须要实践一个好像不是很如法，应不是怎么样。可是我们后头来讲，化解就是说，如果缺少阿难这样的一个作为啊，我们没办法得到法益。所以，我们化解啊，阿难这个人啊，这个悲情人，这个慈悲很大的人，而且经靠吞论，你看他从来没有解释。所以他从佛陀在世的时候，他经常示现，让佛陀借机说法，那乃至佛陀过世以后，他还示现很多。比如说我们经常讲说阿难，佛陀跟他讲说小小戒可舍嘛，他说小小戒，小小的戒不要在乎，可以舍。阿难没有问佛陀说小小戒，什么叫小小戒？就到佛陀过世以后啊，他人家结集的时候，他就讲说小小戒可舍，大家说什么是小小戒？他说他没问，可这下大家盯着他要死，你怎么不问呢？他说我那时候因为太伤心了，佛陀要走的时候我太伤心了，所以我没问，所以他被盯得要死要活，到现在历史都还记载。可是啊，我们现在我就讲了，好在那时候没问，问了就麻烦。因为你如果把法问了就定死了，可是末法众生不是那么僵，末法众生种类很多，对一个有道心，他小小戒可以不舍啊。因为那时候啊，离谱到什么程度啊，离不到所谓小小戒，连最根本的戒都认为是小小戒可舍，讨论到最后变成了戒律分好几篇，有前面两篇是很重的，那是根本的，可当初为了要定什么叫小小戒，还是不同的看法。那有些没有入道的，就像我们现在耍来耍去这样， 就好多意见，就有人就视线了，因为他自己很怕接力受约束他。哎，这个哎哪个以下就是小小戒，有的讲说啊第二篇是小戒，有的他第一根本第一篇也小小戒，都弄灭啊。有啊，因为有一群六群比丘，他就经常做这种事。可是我们发觉这个六群比丘是菩萨，混得不错，混得很漂亮，混得让佛陀把戒法讲出来，没他们混佛陀没机会讲戒，混得非常标准。所以我们才发觉说这些人，因为佛陀在讲说戒律，到最后很多佛陀成佛，有的佛陀有的佛，为什么他的世界很长，时间可以维系很长，佛法可以维持很长，有的很一下，有的比释迦牟尼佛的时间更短，正法一下就不见了。为什么？那个佛如果没有只讲律教戒，不是讲广教的话，把戒律讲细讲广的时候，这个佛在世正法时间会长。如果讲简单的，佛陀早期在讲无根无比的时候，讲的时候都是一两个句而已，简简单单。可是如果这样继续都没有人再换戒的话，没机会把这个戒法讲深，再继续再认为说啊，佛陀你应该要讲，那怎么讲？因为佛陀不会无因缘讲，所以六群比丘经常就是做这个因缘，经常转过失，让佛陀说话，所以我们到最后才会感念六群比丘，当初是那一群混混啊，混得真不错，混到让我们受益。所以那个戒法他就是这样慢慢的，他在细微的地方讲。那我们当初阿难他讲说小小戒可舍，他给的在那里推敲到底哪个是小小戒。那后头的人我们不要讲小小戒，我们现在越来越难受，越来越难受。你如果跟他讲说极为小戒的话，他会不想持戒的，受不了，因为那个很细，戒法真的，你如果真的要照规矩来啊，以我们现在很难做事的。所以菩萨戒跟声闻戒有些地方要调和，所以菩萨戒到最后走的法就是以菩萨戒为主轴，配合声闻戒。如果主轴是菩萨戒，或者如果以声闻戒为主轴，可是主轴的，因为它是根本地方相应，是配合的，所以说不会因为菩萨戒而坏了声闻。在只是维系地方会不一致，因为如果你照我们现在如果完全持守声闻戒维系戒的地方，几乎整天只有关在里面。有些地方因为我不方便跟大家谈，可是实际上如果照完全戒法的话，我们只能深修声闻法，尤其是女众，那更不几乎是不能跨出去，很难跨出去，很多事情会被绑着。当然不完全就绑死在那里的，可是你会发觉和我们现在要推动佛法的那个作为啊，你会发觉其实很多地方是很难动的。那所以说阿难他没讲，他没讲，可是他没讲其实有另外一个意义，让众生留有一个伸缩的意义。因为你讲死了，你比如说啊，这是小小戒，这要是碰到外道，有些外道他持很多戒其实很细啊，他说哎呀，释迦竟然那么懈怠，连这种戒都把它当作小小戒。哎，这不是我家的，实际上佛陀那时候就有了。所以为什么很多戒法其实不是佛陀要定的，是为了避免机嫌。那时候外道都这么修，我们如果出家的佛陀的弟子没有修，人会觉得说你们懈怠，你们连这个修不来，所以为了这样，为了要摄众生啊，所以定下来。那像这个呢，这个就可以摄。当人的改变的时候，就我们就随方毗尼啊，随方毗尼随地方，所以戒法其实有些都可以动，可是现在一般不敢，不大敢动，动私底下动都不敢讲，讲的话会被人骂，你怎么随便改戒？可实际上是可以的，这样是可以的，随方便宜。因为我们像我们现在这个地方，印度那么热， 我们现在衣服照理讲，主讲衣服不能多的，那为什么多？到最后能续很多衣，续很多的东西。主讲本来东西很简单的，到最后为什么多？因为地方不同，有的很难的嘛。那么照那个山衣，那怎么受得了？所以有很多地方它会随地方在动的。那这个动本身你定得太细，比如说你现在把它定得很死，你把那个小小街拉得很低，也就是说以上的都是大街都要守，可是实际上这个环境已经不允许了。当你定到这个，哎呀，佛陀根本这个不违反人性的，像我们现在稍微人讲叫违反人性，这出家叫违反人性。我不是讲说什么叫人性纵放纵自己的欲望叫人性啊？谁讲的？好，所以说这里面保留着，所以说阿难当初这种事情，我后头对戒律这样慢慢学，我说阿难你委屈了，以后有机会阿难生日的时候应该安慰他，你我要唱一下赞声诗，赞叹他当初为什么没有辩解，因为解释了就乱法。解释就乱法，就让他留下，只有自己要看团论呢。所以啊，圣者不在乎世间人肯不肯定他，他在乎的对这个法，对这个世间流传多少。是，在这一点上，我慢慢了解啊。我化解说，过去有些人偏一边的这种对阿难的误解，我觉得从整个法上来讲啊，阿难必须要开路先锋啊。因为他不创造这个起教的因缘，开启起教的因缘的话，那法不会转。可是，一起教的时候，经常不能无影无故，所以经常会失去一些过失。所以这里面有很多因缘是很难用我们单一的角度去看它，很有意思的。哇，下次再好好把它谈了，谈一下，记得下次再跟我讲一下地雷。因为我们只是说他起教的因缘，那下次我们正式来谈一下。有没有问题？不容易。安那波那念啊，其实因为你如果专修的时候，你会自己会容易摄了。可是因为它容易散乱，动作的时候不容易，因为你要做事嘛，做事的时候你的念没办法摄住这个弊端，所以这样的修法一般来讲，有一次有一个学生讲说，因为南传有人要走嘛，清醒观察脚，观察脚的时候，他讲说这是安那波那念，我说这不是安那波那念，就是观出入息，你那是观受念处，你只能讲说它是受念处，你不是讲安那波那，安那波那就是不行。那你动作的时候不行，动作的时候其实就要另外一个观法，另外一个观法就是说，我们必须要平常对你，这是要练习的，这其实一下子不行。不过多练习，比如说你现在找一个单纯的劲，乃至我经常就是讲说，这个功夫其实可以养成的。绝对是可以的。比如说你现在这个礼拜天，你自己如果到一个地方或者是家里啊，哎，如果不要很吵杂的时候，你那一天就可以练习了。练习就是说你锁住你的念头，你先练习，不要说一下观空啊什么，不要锁住，不要想那么多。你先试着在一天里面哦，你要清楚你念头怎么动，你只要清楚就好。你清楚你念头怎么动。那以后再来转到更深的，就是说我应该如何观察它的无常，观察那个。你先不要，你先锁住正知而住，知道你念头。比如说，跟例如这样，我现在拿杯子，我很清楚我在拿杯子，我觉得好喝，我知道我在觉得我在贪。啊，哎，我去上厕所，好臭，我在起嗔。一天尽量不要大动作，大动作你就掉了，你就这样一直锁住。这其实是一个
持戒的方法。
所以如果受八关斋的话，不如就说这个八关斋戒，因为不让你听，不让你眼睛眼耳鼻舌身意攀缘以外嘛，就准备出家了、啊、所以你就随时守住，尽量不必要的言语就不要，因为一言语就散乱掉，除非你练得很熟了，那你就是不然你就定个一两小时时间，那一两小时时间尽量，当然你可以静下来，静下来一个缺少练习啊，其实你可以用动的扫地，好，所以刚开始我就讲过，刚开始会很僵硬，人家觉得说你好怪哦，像机器人都不大敢动，可能硬硬的，可是当你熟的时候，你就会很自然，在看任何处理事情的时候，内心就摄住了。那之后久而久之，你又来的那个修道的气质就出来，真正修道的气质就出来，心不放逸出去，求其放心而依矣啊！借用这个我们借用儒家的求其放心，那时候你把它摄住，那摄住了以后，这个还只是修定修身心那个表面这个。如果这时候你再把佛法的这种无常苦空观啊，再导入这样每一个念头刹那的时候，那个出离相就慢慢流现，那这个就呼吸，因为呼吸那时候都在守住呼吸，你没办法做事啊，对不对？那你如果不做事的时候，你说呼吸还会出来，那一定很模糊，那不如那时候就依佛法所说的，以眼耳鼻舌身意对色声香味触法的时候，维持这样的观照，这应该多练习。其实这就是一精进的，精进是从这里谈的。我就说我们经常说啊，精进呢，精进，其实你那时候的精进哪有精进啊，你连眼睛都往外跑的、啊、对，我好精进，我很精进在什么，我很精进在懒色声香味触法，所以你那时候应该精进离懒，那这样又能动作又能那个，就是典型的菩萨修法。